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2月28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两家电信公司将要给美国精益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川普说，斯普林斯公司要从海外把5000个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一家新成立的卫星制造公司 OneWeb 将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川普没有提供有关的细节，也没有说明他本人和他的交接班子与此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川普认为，美国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4个百分点，有他自己的功劳。川普还表示，奥巴马总统星期三给他打电话，两个人进行了友好的通话。这个星期，奥巴马总统曾经对媒体表示，如果他可能再次竞选连任的话，他能够打败川普。川普则在推文当中反驳说，绝不可能。奥巴马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这是对俄罗斯据称实施黑客袭击并干预11月份美国总统选举所做的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白宫一直在辩论如何动用奥巴马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迅速地惩罚俄罗斯。这项行政命令允许总统对执行部门编长莫吉的海外黑客实施经济制裁。这项行政命令设定的制裁目标是那些危害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或者美国经济的人。行政命令允许政府冻结黑客个人在美国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所持有的任何资产，还禁止所有与美国人与此人做生意。政府还可以禁止向此人发放签证等。不过，华盛顿邮报说，按照行政命令目前的内容，当局无法实施制裁，因为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涵盖也影响美国选举系统为目标的黑客选举活动。美国影星黛比·雷诺兹星期三去世，距离他的女儿《星球大战》的莉亚公主扮演者加利·费雪去世仅1天的时间。雷诺兹享年84岁，他于星期三在加州的比利山庄儿子家中中风后被送往医院。刚刚陪同安倍首相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星期四参拜了靖国神社。稻田朋美对新闻界说，不管人们对历史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不管他们曾经作为敌人还是盟友参加过战斗，我相信任何国家都会理解，我们希望向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表达尊重和感谢。这是稻田朋美8月成为防务大臣以来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据新疆当地媒体报道，4名袭击者驾驶汽车冲入了墨鱼县的县委大楼，并且引发爆炸装置。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5人死亡，3人受伤。新疆官方新闻网站天山网发布的一份简短的报道说，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4点50分左右。报道说，4名暴徒驾车冲入了墨鱼县县委的大院，引爆了自制的爆炸装置，4名袭击者均当场被击毙。一名耶路撒冷官员星期三说，一个委员会推迟了为在东耶路撒冷被占领的土地上建造数百个新定居点住房发放许可证进行投票的议程。耶路撒冷规划与住房委员会的成员哈南·鲁宾说，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要求下，星期三的这项议程被取消。另外，俄罗斯表示，美国最近决定放松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的限制是敌对行为，将威胁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部队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二批评了这项政策的改变，并且对路透社说，为其提供武器包括移动式的防空系统已经写入了新的法案。他所指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签署的国防法案。奥巴马总统一直批评莫斯科介入叙利亚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表示，俄罗斯方面的评论并不是什么新的指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四部分，学习一位新客户走进一家公司以后同接待员进行的对话。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Charles Blake. He is in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at Federal Motors. You arrived to see Mr. Stuart Chapman.
Yes, but he was out of the office on a personal matter, so I met with Dave Gomez.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Good morning, Mr. Blake. 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Mr. Gomez.
Nice to meet you.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 found out that Mr. Chapman was out of town?
Well, naturally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t first.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but instead I had to talk with someone else.
Uh-huh.
He seemed very nice, but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background. That made me a bit nervous.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Mr. Blake. Well,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Sure.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 Americans mean when they say embrace change?
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 This has become very common advice in American business.
Why is that?
Well,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ange in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Almost everyone in business today has to deal with change.
What kind of change do you mean?
Well, for example, in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y, a job was often long-term. For example, my grandfather worked for the same company for 45 years, and he did the same job for all of that time.
That's very unusual.
Today, it's unusual. In his day, job stability was normal.
Now employees have to get used to changing jobs and companies.
Exactly. And even if you stay in the same job, the job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 If you don't keep y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up to date, you won't be able to do a good job.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read and study.
Interesting, Gary. Thanks.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Uh-huh. Thank you, Mr. Wan.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Well...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Well, actually, she knows me fairly well. Could you let her know I'm here?
If you'll take a seat, I'll see if I can contact her.
Thank you.
语言功能，练习怎样和接待员对话。请大家听一句，跟着重复一句。
May I help you?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typic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receptionists and visitors to an offic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Wan shows up without an appointment at Ms. Martin's office. First, he introduces himself by name and company, using the expressions, "My name is," and "I'm."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When he asks to see Ms. Martins, the receptionist asks him if he has an appointment.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Since he doesn't have an appointment, the receptionist politely refuses his request,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
Well,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This conversation is similar to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Mr. Blake had an appointment.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ll right. Thank you. Just a moment, please.
When you come to an office, be sure to introduce yourself with your name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And if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you should tell this to the receptionis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五部分学习道歉的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Gomez 先生在他纽约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id Gomez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Hello, Mr. Gomez.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rles Blake. If you remember, Mr. Blake expected to meet Mr. Chapman.
Yes. Stuart was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and he asked me to meet Mr. Blake. I remember being a bit nervous.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and he does assure m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you as soon as he gets back.
Uh-huh.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Mr. Gomez, you said that you felt a bit nervous about meeting Mr. Blake.
Yes, I only got Stuart's message around 10 o'clock, and Mr. Blake's appointment was for 10:30. I quickly reviewed my note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uckily, I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ir technology already.
What did Mr. Chapman ask you to do?
He mainly wanted me to get more detailed pric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est robot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 wa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es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really mean? Americans seem to use it so many different ways.
It's true that I'm sorry has different meanings. Sometimes it's really an apology. For example, if I step on your foot, I'll say, oh, I'm sorry. In that case, you've made a mistake and are apologizing.
What else can it mean?
Well, it's used very often for a polite disagreement. Someone says, for example, I think that we should hire more engineers.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I'm sorry, but is very common in business.
What about I'm sorry that you're sick?
That's a good example of using I'm sorry for expressing sympathy.
So it's hard to know if I'm sorry is an apology or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
Yes, you're right. And I'm sorry that there are so many meanings.
And I'm sorry that we've run out of time. Thanks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t was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My train broke down in Oakland.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We were stuck in a tunnel for 45 minutes.
Oh, that's terrible.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But my cell phone didn't work in the tunnel.
Nathan,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You're hardly ever late. Harry is with Ms. Daniels, explaining your proposal. You can take over as soon as you are ready.
It'll just take me a couple of minutes.
Well, don't hurry.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Gary 提示如何表示道歉。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apologize and how to respond to an apology.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gins with Nathan apologiz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Notice that he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he's late.
Helen,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My train broke down in Oakland.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When you apologize, it is always important to give a reason. Nathan also apologizes for not calling Helen, and he explains why he didn't call. This time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apologize.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but my cell phone didn't work in the tunnel.
Nathan,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You're hardly ever late.
In both of these cases, Helen accepts Nathan's apology and tries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at's okay, and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to reassure Nathan. In contrast, Mr. Blake is upset that Mr. Chapman is not there to meet with him. So, when Mr. Gomez offers an apology, at first Mr. Blake only says, uh-huh. Let's listen.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and he does assure m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you as soon as he gets back.
Uh-huh. This is not the most polite way to respond to this situation. Mr. Blake shows that he is not happy with the situation, but later, Mr. Blake does accept the apologies, saying, it's no problem.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第三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六部分，重点学习如何请人帮忙。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Charles Blake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the end of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at Federal Motors. You expected to meet Mr. Stuart Chapman.
Yes, Mr. Chapman was called out of town suddenly on a personal matter.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upset, but then Mr. Gomez reassured me.
Okay,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Great.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and sit down and relax for a few minutes? And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Okay, that sounds great.
Great.
Mr. Blake,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re a little disappointed.
Well, that was because I didn't realize who Dave Gomez was. I thought that he was a low-level manager. I was afraid that Federal Motors wasn't interested in our robots. But later I found out that he was a vice president of Federal Motors.
So you felt better?
Very much.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e have some important American visitors coming to our office. How can we begin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ll, first you need to make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What'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ell, for example, don't talk about serious business at first. Welcome them and introduce everyone in the group. You should then offer them some light refreshments.
Light? Like coffee or a soft drink?
Yes, and everyone should sit down together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at the beginning, small talk is very important. You might ask them how their trip was. Or you could say,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ve been in our city?
This is sometimes called breaking the ice.
Definitely.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the relationship can feel cold or icy. You try to create a warm relationship by making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I understand. Well,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What time do you expect Mr. Myers to arrive?
He'll be there at 10:30.
Okay, I'll meet him then.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I hope I can be back by Wednesday, but I'm just not sure right now.
Sure, I understand.
Thanks again. I appreciate it. I'll call you tomorrow afternoon around 4 o'clock.
Fine. I'll talk with you then.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a favo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usually include some form of apology because you are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almer calls Bill Martin at home to ask a favor. Before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apologizes for calling Bill at home,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Bill accepts the apology by saying, no problem.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When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uses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includes the expression, I hate to ask, but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Bill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and shares Ms. Palmer's feelings when he says,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n this case, I'm sorry is an expression of sympathy. It is not an apology.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The expression,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s a good way to agree to do a favor for someone. As the conversation continues, Ms. Palmer thanks Bill several times and again apologizes for the trouble.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Bill uses the expression, don't worry about it, to reassure Ms. Palme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will use several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s we have been studying, requesting, apologizing, and thanking.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两家电信公司将要给美国经济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川普说，斯普林斯特公司要从海外把5000个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一家新成立的卫星制造公司 OneWeb 将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川普没有提供有关的细节，也没有说明他本人和他的交接班子与此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川普认为，美国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4个百分点有他自己的功劳。川普还表示，奥巴马总统星期三给他打了电话，两人进行了友好的通话。这个星期，奥巴马总统曾对媒体表示，如果他可以再次竞选连任，能够打败川普。但是川普在反推文当中反驳说，绝不可能。奥巴马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对俄罗斯施加制裁，这是对俄罗斯据称实施黑客袭击并干预11月份的美国总统选举所做出的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白宫一直在辩论如何动用奥巴马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迅速惩罚俄罗斯。这项行政命令允许总统对执法部门鞭长莫及的海外黑客实施经济制裁。这项行政命令设定的制裁目标是那些危害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或者美国经济的人。行政命令允许政府冻结黑客个人在美国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所持有的任何资产，还禁止所有美国人与此人做生意，政府还可以禁止向此人发放签证。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按照行政命令目前的内容，当局无法实施制裁，因为这项行政命令没有涵盖以影响美国选举系统为目的的黑客袭击行动。美国影星黛比·雷诺兹星期三去世，距离她的女儿《星球大战》的莉亚公主扮演者加利·费雪去世仅一天的时间。雷诺兹享年84岁，她于星期三在加州的比利佛山庄的儿子家中中风后被送往医院。她的儿子德塔·费雪向媒体证实了雷诺兹去世的消息。费雪说，母亲无法承受姐姐加利去世带来的压力。雷诺兹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1952年的歌舞片《雪中雨》中的女主角凯西，她在这部电影里展现了她的唱歌、跳舞和表演天赋。刚刚陪同安倍首相参访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星期四参拜了靖国神社。稻田朋美对新闻界表示，不管人们对历史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不过他们曾经作为敌人还是盟友参加过战斗，我相信任何国家都会理解，我们希望向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表达尊重和感谢。这是稻田朋美八月成为防务大臣以来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都反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认为这是在美化侵略战争。据新疆当地新闻媒体报道，四名袭击者驾驶汽车冲入了墨玉县县委的大院，并且引爆了爆炸装置。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5人死亡，3人受伤。新疆官方新闻网天山网发布的一份简短报道说，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4:50左右。四名暴徒驾车冲入了墨玉县县委大院，引爆自制的爆炸装置，四名袭击者均被当场击毙。报道还说，袭击还造成了3人轻伤，1人死亡。报道指出，目前当地社会秩序稳定。除此之外，报道中没有给出有关这次事件的其他详细信息。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一篇英文报道中称这起事件为恐怖袭击行动。一名耶路撒冷官员星期三说，一个委员会推迟了为在东耶路撒冷被占领的土地上建造数百个新定居点住房发放许可证进行投票的议程。耶路撒冷规划与住房委员会的成员哈南·鲁宾说，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要求下，星期三的这项议程被取消。另外，俄罗斯表示，美国最近决定放松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的限制是敌对行为，将威胁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部队和其他利益的相关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表示，俄罗斯方面的评论并不是什么新的指责。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互联网上近日广泛流传一段视频，极力渲染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威胁。得到公安部广泛宣传的这段7分半钟的视频呢，声称颜色革命已经成功的让许多国家陷入战火和分裂，其恶魔的利爪也伸向了中国。视频把西方外交官和政客描述成中国境内颠覆活动的操纵者，而中国的维权律师、香港的亲民主、知识分子和学生呢，则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培植的代理人，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视频耸人听闻地提出了“谁最想扳倒中国”这个伪命题，并宣称若有战，招必回。那么视频为什么把中国民众维护自身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通通冠以颜色革命的大帽呢？把西方外交官、中国维权人士以及香港亲民主力量塑造成扳倒中国的黑手，是不是反映了中共对于政权正在失去民心的恐惧？好，今天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呢，他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独立时评作家田其庄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在中国河北参加我们的节目。田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相信我们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看过中国官方的这部宣传片了，名为《谁最想扳倒中国》的这个短片，首先就提到了被颜色革命夺去家园的这个难民的悲惨遭遇，说许多难民呢，几年前曾庆祝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美丽新世界，而现如今呢，却生活在废墟、混乱、恐怖和绝望之中，营造出一种宁做太平狗不当乱世人的这样一个气氛。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先生，您怎么看宣传片的这种恐吓的策略恐吓的策略呢？
我想他这个宣传片的主要目的当然就以这个所谓反对抵制颜色革命为理由，进一步打压国内的这个维权运动。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所谓颜色革命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东欧啊、中亚地区的一些，就是用和平方式导致了政权更迭的这么一种这个一种政治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呢，他们常常以某种颜色或者以某种花朵作为标志，所以就称之为这个颜色革命。包括本世纪的所谓这个茉莉花，这个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运动也和这个比较类似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颜色革命啊，说到底无非就是民众用和平的方式啊，集会啊、游行啊，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啊。那么这种事情对于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当然它就造成了，它就会往往会造成这个整个一种制度的转型，因为过去的这种专制制度，它是压制、是禁止人们进行这种和平的集会游行的，而在民主的社会里头，那么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他所谓中国这个片子反对抵制颜色革命，其实就是在反明目张胆的这个否定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这个我觉得他一个很充分的显示了他们这个反自由、反民主的这么一个专制本性。
好的，那么河北的田先生，您看过这部宣传片吗？您敢对宣传片里描述的这个颜色革命的前景感到恐惧过吗？
我虽然没看过这一部片儿，但是类似的东西我也看过一些。我认为，这些东西的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我首先我觉得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谁来扳倒中国是吧？公民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理由。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否定公民社会就是否定国家，否定政体，这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对吧？如今这个中国大陆权贵势力只承认宪法的序言部分，不承认不兑现宪法主体和核心的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公民社会、公民都是官方刻意回避的敏感词。一些人甚至把这个维权人士当成敌对势力，这是不折不扣的颠倒黑白。公民权利回归扳倒的不是中国，而是道家的集权利益团伙，这才是不容更改的客观事实。是吧？近年来这个近乎疯狂的腐败团伙激起了民怨沸腾，当政者的这个敏感时间越来越多，依赖警察武警部队不断让他们效忠，不断给他们加薪，甚至替他们护短，这恰恰证明了当权者的恐惧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首先我想改标题，不是扳倒中国，而是扳倒某共。中国这个国家无人可以扳倒，几千年的华夏历史，多少朝代更替，但这片土地仍然是华夏大地，这里的人民仍然是炎黄子孙。第二点是，美国政府怎么就不怕被颠覆？因为美国人民每隔四年，最多八年就可以使用手中的选票合法的颠覆政府。奥巴马下台，特朗普上台，美国仍然是那个美国，美国的天也并没有塌下来。现在来看，天天说自己自信的政府处处不自信，不强调自信的美国政府反而比谁都自信。最后一点就是今天的新闻说要保证红色江山一代一代传下去。想当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说要传至千秋万代，结果仅仅二世而亡。这种传千秋万代的说法，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恐怕是不吉利的说法吧。因为社会的客观发展是不一息，是不以某些人或者党派的意志为转移的。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福建陈先生的评论。好，下一位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就简单谈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我觉得他那个描述的那些所谓的不稳定啊，会造来说动乱啊，都是恶劣的结果啊。我觉得他那个所谓的稳定，就好像列宁说的，只是在那个火山上的火山上的稳定，它是随时会爆发的。它的稳定本来是建立在不稳定之上的。我简单谈这一点。
好的，谢谢您啊。刚才这位先生提到啊，我们先前谈到过的这个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这个可能呢，就是中国官方这部宣传片呢，它宣扬的一种主题，这种这个恐惧的恐吓的这样一个策略呢，其实呢，你要在网上看呢，确实有些生效，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网民呢，有这样的看法。这一位叫剪刀手爱德毛啊，你要上这个，YouTube 上面的网站，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反馈，什么样的观点都有。这位叫剪刀手爱德毛的这个听众呢，他是这样说，他说去年去约旦旅游，看到那些从隔壁叙利亚逃难的难民在排队领救济，看到的心情很严重，很沉重啊。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上不了推特和 Facebook， 现在觉得不上也可以，我哪怕不能上网也不想像过着那些像这个曾经过过富裕生活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那样成为难民，他说太可怜了。那么看来中共这种恐吓的战略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胡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这个片子最后也讲到，他说中国人曾经饱受战乱和贫穷的这种煎熬可是你要谈一谈我们现在 还活着的中国人啊，讲一讲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恰恰是一党专制给我们造成了个巨大的灾难。那个包括各种运动啊，包括这个导致几千万人这个饿死的大饥荒啊，包括文革的所谓这个十年，官方也称之为十年浩劫啊，当时也在一种这个明明是在一种和平岁月，也发生了这个所谓连毛泽东都要称之为这个全面内战的这种武斗啊啊，当然因为各种运动而整死的人那就不计其数啊，所以恰恰是中国人是经历的，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深切地体悟到这个专制这个政治的这个弊病，所以才有这个强烈的要求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呼声。
嗯，
那就像我们看到，他刚才陈先生也谈得很好，谈到美国嘛，你要说美国，你要比起来，因为这个片子的意思就是说，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怎么样在试图颠覆中国，试图扳倒中国。其实按照这个片子自己的定义，那么中国倒是天天都在颠覆，都在试图颠覆和这个扳倒美国。那我们在美国可以，他又没有这个防火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电视啊，包括他们的书籍都是看街上可以公开卖的呀。另外，在美国，你这个中国的，不要说你入了籍的华人，你包括没有入籍的华人，在这留学的留学生，那么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举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公开的这个集会活动等等啊。如果说这些活动就叫颠覆的话，那么中国天天都在颠覆美国。反过来呢，美国根本不可能颠覆中国。所以这个说到底，就像我们刚才一再谈到的，说到底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应不应该享有这个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政治诉求的权利，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就提到了境外势力颠覆中国，这是个宣传片的一个主题。那么宣传片提到呢，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等传播载体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培养颜色革命的思想基础。宣传片提醒民众要不偏听、不轻信，要了解历史，坚定信仰，抵御颜色革命。这同习近平执政以来对互联网和炎黄春秋等出版物，以及这个香港的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严厉打压和整肃呢，看来是一致的。那么互联网信息传播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不是就等于鼓吹啊颜色革命呢？我请这个河北的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存在出现这个上述情况，这说明啊，执政党，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尚没有步入正常的轨道。
嗯，
我老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个不正常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呢，一直是自我标榜、自我神圣，长期以来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这是极不正常的，
嗯，
对吧？中国共产党和任何执政党一样会犯错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和其他任何国家领袖一样会犯错误。然而，中共党内有一些不正常的人偏偏不承认自己会犯错误，更不承认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反而对批评者和揭露真相者进行打压，说人家是颜色革命，并且把人家定性为敌对势力，这不仅是不正常，而且是非常荒唐，
嗯，
是吧？你这个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情况，又叫我们不相信历史，要相信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人家怎么能相信呢？
嗯、
我们看到的你们这些东西，就是恐吓性宣传。人类这个目前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人共同的趋势就是走向宪政民主嘛，是吧？在这个趋势，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是吧？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体制，只要是违背这些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都要进行改革或者革命。我认为啊，大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顶层设计，民众响应，和谐推进，皆大欢喜；第二个是民众要求强烈，顶层缓慢推进，矛盾丛生，内耗不止；三是顽固的维护寡头利益，暴力打压抗争群众，两败俱伤；四是人心丧尽，这个政权经过内部斗争、外部反抗突然坍塌，当权者最终被押上历史审判台。像我们衷心希望实现最理想的改革，可是如果当权者拒不顺应历史潮流、倒行逆施，
是吧？而是动辄对公民社会，对一些要求恢复真相，要求恢复公平正义的人进行打压，那完全可能落得可悲的下场。不过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好的，谢谢河北的田先生的评论。我们现在呢，一些网民也发表了他们的评论和提出了他们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这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民呢，他这样说，他说大陆公安部在这种时刻发出对颜色革命的警惕宣传，如果是为了恐吓党内的这个异议者，为什么要进行公开的宣扬呢？这是不是为了对未来大陆进行更大规模的人权打压做舆论宣传？这是我们这位自由报名的看法。好兵帅客这位网友呢，他说宣传片批颜色革命，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了？川普在任内能否用经济战促成中国的颜色革命，重现里根总统终结苏联政权的辉煌？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呢，也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一并把他们的问题和评论也读一也听一听。山东的崔先生，崔先生你好。山东崔先生，请讲。
你好，
请讲。
我觉得所谓乱世，所谓从太平到乱世，关键的那谁跟谁乱，是不是现在当政者拿起国家机器，用武器，用枪炮坦克去跟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在打仗？像叙利亚的内战实际上就是那个就是以哈萨克为首的政府在和他们分裂出来的反对派在打，就是所谓未来的所谓战乱，所谓走向战乱，实际上就是中共在用屠刀屠杀人民。
好的，谢谢山东的崔先生。下一位，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他这宣传片有一个概念上的混淆。扳倒中国是指什么？我觉得扳倒是中共吧，中共能代表中国吗？我是生活在大陆境内的人，我本人就想扳倒中共，我不想扳倒中国，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上的问题。现在他们就是在煽动这些民族主义，就用这个扳倒中国这个词来煽动那个国内的老百姓那个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共产党这一招挺阴险的，我觉得。
好的，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
谢谢，我的发言完了。
下一位，浙江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喂，程先生，抓紧时间。程先生不在我们的线上 ，OK，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一连接听了几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也这个听了这些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请这个纽约的胡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好吗？
我想这几位网友提的都非常非常正确。这首先这根本不是什么扳倒中国的问题，因为所谓颜色革命者，无非就是指和平方式导那个发起的一种这个表达公民诉求的运动，它的结果呢常常导致了政权的更迭，那么因此它只是关系到政权的问题，而且这里呢尤其是指的这种专制政权，对于一个民主政权，它本来就像刚才庄先生所谈到的一样，它本来就每隔四年就被和平的颠覆一次，所以在这个所谓颜色革命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在一个民主社会那根本就是个常态。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其实他这个片子里头很多话都自己都说的这个很难自圆其说，甚至是适得其反。比如他也谈到不要偏听，那不要偏听的意思就是要兼听，那就是要听，不但要听所谓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这个恰恰就要这个做到这个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而你现在中共当局的做法，恰恰就是只准许人们偏听，不准许人们兼听。所以他怎么还好意思把这个不偏听 这句话写在他的这个纪录片里头呢。另外很可笑的，这个片子里头也还谈到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我们知道铜锣湾书店这个事件，那是一个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这个跨境绑架的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在一个国际社会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而他的铜锣湾事件的，他就是指的所谓那些出的书丑化领导人的形象。那么这个我觉得，在一个只要稍微对这个出版自由有所了解的人，那就觉得这种话就极其可笑。因为在很多凡是有表达自由的地方，那总会有一些人对现任的领导人不满，会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意见。所谓你连所谓丑化领导人都不允许的话，那无非就是压制这个不同的意见而已。像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整个你看出来很多，当然它本身搞的这个拍的跳跃度很大，也没有很逻辑很完整的叙述，它就只是试图把一种印象强加给观众。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从了他的很多字里行间很多发现很多相反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刚才这个胡先生呢，您提到了这个香港的问题，香港铜锣湾书店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宣传片呢，他把许多中国民众，包括香港民众维护这个自身的权利、建立公民社会这样的一个努力呢，都通通把它看作是什么呢？看作是这个颜色革命，冠以颜色革命这样一个大帽子。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官方啊如此惧怕这个民众的维权和建立公民社会的这种努力呢？河北田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集权体制的基本特征。他们要控制一切，不但要求内部成员毕恭毕敬保持一致，还要求外部民众甘当臣民逆来顺受，凡是不和自己保持一致乃至敢于提出批评建议的人都被他们视为异己，是吧？在这种这个特征下呢，他们就是总是四处为敌，处处为敌，是吧？到处树敌，是吧？当今天下呢，这个争取公民权利已经是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民众维权和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啊，很可能唤醒更多民众群起响应。所以，体制内的顽固势力对这些人的打压从不手软。
好的。那么，纽约的胡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对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片子用了不少的篇幅，就这个谈到香港，当然主要我们知道就是所谓战中运动、雨伞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镜头，这让人就想起，那他为什么不表现这个发生在台湾的所谓太阳花运动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的战中运动发生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在很多方面呢，你甚至都可以认为这个战中运动是对太阳花运动的一种模仿。那么太阳花运动，它中共为什么不在纪录片里头把太阳花运动的场面表现出来呢？那倒是很简单的，你要说太阳花运动是在搞颜色革命，那谁搞谁的颜色革命啊？谁在试图扳倒台湾呢？另外呢，它更没有表现发生在其他的民主国家，包括在美国，我们随时见到的各种这个民众的这个街头运动、抗议活动等等，甚至它也更没有表现，由中国政府在幕后组织的，发生在西方自由社会的种种这个街头活动，因为这么一来，如果表现这个呢，那等于他说他自己在进行所谓这个扳倒颠覆其他国家政权这么一种参与了这么一种活动。事实上，就像我刚才一再强调的是，这本来很简单，就是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这个集会视为自由的问题而已。所以呢，他这个片子说千道万，他就是为什么会回避一些场面，而刻意的去扭曲性的表达另外一些场面，其全部目的呢，就在于要表达他这个对这种公民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政治的诉求的这种愿望去加以这个丑化和打压。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和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问题和评论。感兴趣的朋友请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浏览你们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感谢美国感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和独立时评作家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和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